Hello， 大家好，我是恋男，欢迎回到听音辨位。我看上次我们更新的时间是2020年12月6号，那今天是2022年10月12号。我怎么那么久没有更新？其实之前我记得在最近最后几期的节目里面就有稍微讲过这件事情。那没有更新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是在当时做听音辨位这个节目，我是为了要推广台湾的 podcast 或这个产业本身，或我很多觉得很棒的节目。但那个时候我其实差不多做了十几二十集之后，有开始觉得说我自己觉得我以我能力能够讲的东西开始遇到了一个瓶颈。那我这个人比较像是说，我觉得遇到了瓶颈，那如果我跨不过去，我就不想继续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节目停了那么久。但其实在这两年之间，我个人都其实还一直有在这个产业里面参与一些活动。目前我在台湾的 Podcast Hosting 平台 First Story 里面担任产品经理。那过去两年我在我做了蛮多的工作，那包括我最近在做的事情是做我担任 Podcast 广告产品的这是我负责的产品。对，那这个产品是希望说有点像是 YouTube 一样，我希望在台湾的 Podcast 创作者可以像台湾的 YouTuber 一样，透过他们的内容、他们的流量，然后来变现。声音广告的产品是什么？声音广告的产品意思就是说，我们像 YouTuber 一样，我希望台湾的 Podcaster 也可以透过只要单纯他们只要做内容就好，那他们不用费心力去跟广告主洽谈广告，而是他们可以直接透过他们内容上架本身被收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 hosting 平台端插入广告，让他们有一个合理的广告收益。那透过这件事情，我想要打造一个正向的循环，是创作者可以透过做出高品质的创作，那他们有好的收入，他们可以继续创作，而我们的 hosting 平台商这里也可以透过我们有稳定的收入，然后来做出更好的功能。今天的 co-host 是我的同事 CN。CN 可以大家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First Story 的 CN。
对，那今天更新这一集，不是代表说我们之后会继续更新啊，它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随缘的状态。
对，它是一个特辑。那为什么会录这个特辑？有一个很特别原因，是因为如果是两年前在开始听的听众，应该会记得我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提过真实犯罪这个 podcast 主题。我记得大概是在2020年4月，我的节目 EP10 稍微介绍过这个节目分类。那这个节目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的犯罪为主题，那去做一系列讲解、追踪报道的节目。其实这个真实犯罪的类型一直在欧美特别特别受欢迎。那从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小众的 podcast 节目类型，到现在有会根据真实犯罪的 podcast 改编的影集、改编的电影。那这整个明明只是一个小众的 podcast 类型，现在却已经成长成为一个数亿美元价值的产业链。今天特别邀请一个我其实两年前也在我个人脸书贴文推荐过的一个节目主持人，他说犯罪这个节目，是我的朋友莉莉，然后来上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会找他上来，我等一下再聊一下，但我想先请莉莉做个自我介绍。
耶，嗨，大家好，我是他说犯罪的主持人 Lily。
哇哦，
耶，
那你自我介绍是什么？对，你自我介绍，你的节目介绍。
哦，我还以为你要问我那种什么自我
身高、
自我认同、
星座、自我认同。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节目。那顾名思义，他说犯罪就是一个真实犯罪 podcast， 然后是由我一个人主持，是由我一个人说故事。跟其他 podcast 不一样的是，我主张希望可以借由分享国际间的社会案件，让听众怎么知道预防危险，跟提高听众对于社会议题、社会公益跟公平正义的认知。过去我曾经做过台湾的冤案，然后还有在美国疫情之下，说错了，是英国疫情之下的女性权益不平等的谋杀案件，然后跟网络霸凌以及精神疾病的自杀案件，听起来有一点沉重。然后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会想要以这个方向前进，因为真实犯罪在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会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像是在讲别人家里发生的悲剧嘛。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让这件事情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力，而且是借由分享这件事情让大家能够有一点 take away 或有一点学习。这是我把我的 podcast 呈现的样子，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不是只是当娱乐在听，而是能够学习一些东西。
OK。我看你节目的历史，大概是你是在2020年7月做节目第一集吗？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因为我记得当时台湾 就我当时的印象啊，是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个类别的。
嗯，我好像是第二个，当时台湾第二个或第三个在做真实犯罪 podcast 的。然后，虽然说是第二个或第三个，可是其实大家当时在开始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相近。那当然有一些当时的节目现在已经没有在更新了，或是有一些我当时的朋友现在也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或是现实原因决定离开这个产业。那其实我刚开始决定做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像我刚刚前面分享我的节目这么有志意志这叫什么导向，
这么有你他想要你，他有点像是你的志业的感觉。
对对对，没有那么 mission driven 的感觉，我不想精精体，但就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简单来讲，当时从美国刚回来台湾，不确定自己要干嘛，或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2020年的6月，有一波大家都在做 podcast 的大热潮。然后我也觉得，我平常就是True Crime Podcast 的听众或是 Podcast 的听众，那为什么不能自己开始？加上观察到台湾当时也没有这样子类型的节目，所以我就做了第一集，然后也很幸运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跟当时 Podcast 前辈的分享，然后很快的也就趁着这一波热潮就一起搭上去了。
那你后来也是陆续在做了一连两连，我像我记得你参加过 KBox 的风云榜，然后在现场办一个 live podcast。
对。
对，那我好奇，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是，在你可能2020年做到现在，那这两年在台湾做 podcast， 你自己有遇到哪一些你觉得特别困难的地方吗？
我觉得像你刚刚开场的时候，你讲说你自己是一个遇到瓶颈，你可能就会停在这里，不是每件事情，但是现在听一遍为这个 podcast， 你就是决定就这样子了，没关系。那其实我觉得我遇到的瓶颈蛮多的。我们先讲制作上的好了。其实我在前期，我一年吧，那一年内是完全不敢停，就是错过一个礼拜不更新的。
你说2020的时候，
2020对，我可以说2020八月到2021的八月吧。
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是对我自己的承诺。第二个是对于听众的承诺，而且那时候还不了解听众的轮廓跟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觉得如果你一离开或是一消失一个礼拜，大家就会忘记你。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遇到的困难就是我最后做了一年之后，直接整个热情燃烧殆尽。
你 burn out 了？
我直接大 burn out， 然后我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身心灵上的状况。反正我觉得这是结论，但是其实在制作上遇到各种大小困难，我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就是真的很累而已。我那时候第一年是有点像是半兼职在做 podcast， 但是我也没有全职，等于说我是很多的时间是在做 podcast， 然后接案有收入，然后我那个时候住在家里，所以每个月花的钱也不会太多，所以就这样子一半一半。后来发现很现实很残酷的事情就是 podcast 根本没有办法当正职来做，然后我就找了一份正职，等于说在那一年过后我有两份正职在做，一个就是我自己的 podcast， 一个是我当时的正职，就是领固定薪水的正职，然后就遇到 burn out。
那我好奇问一下，你第一年你说你有结案，是你有透过 podcast 赚到钱吗？还是
第一年
用其他？
第一年
是什么东西？
小额，应该算是小额赞助吧。请我喝一杯咖啡。然后第一年我现在讲觉得好久以前，但其实也才一年前而已。第一年我开了赞助是在我第二季的时候，然后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决定开赞助。那其实那一个刚开的那前两个礼拜，那个捐款是那种蜂拥而上的那种哒哒哒哒哒。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不想白拿听众的钱，所以我就有说，你们记得捐款的时候留下地址，然后我会寄贴纸给你们。然后就这样子到了第二季。其实我觉得捐款这个东西或是小额赞助这东西很有趣，就是你在你的 podcast 你没有讲，大家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但你一提到大家就觉得哦，好我要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其实也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从那时候开始赞助，我有宣，就是我有在跟大家讲说我开赞助那一段时间到现在大概是19,000到20,000，
就是一年多还是一年半？
我觉得应该就半年吧，因为我其实也就那半年讲说我有在赞助，因为后来我觉得好像一直在自己的节目里面提到自己有可以 可以赞助的这个选项，我也觉得有点过不去，后来我就也没有再讲，然后大家也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所以就是半年的时间里面，你大概有19000块的收入。
对，然后当然有那种1000多块的，也有50块的。对，然后我自己是没有那个价差，我就是你有赞助，我就是回馈给你。然后，我刚突然想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哦，前阵子5月20号。还是2022，就今年5月20号，
5个月前。
嗯，我收到一个赞助，但它是非常小额的赞助，然后就写说希望你永远快乐，然后就是我觉得蛮特别，100块，然后就是还有记得我，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再更新了，
没更新很久了。
然后听众就是在选在这一天，然后告诉我说、他还记得我，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对
，OK。我记得你后来好像还有做做周边。
做了一次周边，然后
你的周边是做什么？有跟你的 true crime 主题结合吗？
我是以我自己的 logo 跟我个人的喜好结合，所以就是我是决定用英文 she tells true crime， 然后那个 m crime 的那个 m 是一只小狗狗，然后狗狗四只脚站着，就是有点像 m 的感觉，然后以这个 logo 去做了贴纸，然后还有布章跟蜡烛，然后还有好像就这样吧，印象中好像就这样。 对，
那你觉得你做起来有什么心得吗？
我觉得我刚开始其实根本没有预测到多少人会来买这个周边，然后
这是2022年发生的事情吗？
对对，2022年3月。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蛮开心的，可以看到就是听众真的愿意付诸行动来支持。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你每个月这样子燃烧带，就是燃烧自己在做那些节目，可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听你节目的人有谁。可是在那一个当下，你看到他们的名字三个字姓名被打在上面，他的联络电话，你要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些人。甚至你好像可以印象中在 Instagram 的收件夹里面曾经收过他们的讯息，然后可以看得出来有刚开始是那种第一集就在听，然后第一集就支持你的那种超级脑粉，也有那种潜水潜很久，然后你完全不认识但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买的人，就是那种你会在表单里面会写有没有什么对我想对我说的话吗，他是连舔都不舔，可是你发现他买了好多东西的那一种，
就是你意识到他不只是你后台的一个下载数字，他是真实存在的。
对。
那我好奇一个比较执行面的，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前半年在分享小额赞助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害羞或是不好意思。但是这件做周边的事情，它其实又会更像是你决定把自己这个节目品牌当成是一个商品在贩卖。那你一开始就是直接把这个讯息贴出去，然后跟大家直面的去看有多少人买你，还是其实你有做前期的试水温，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还记得你吗？
没有欸，我好像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可是我那时候就是确定周边商品号是以我跟我的节目为中心，比如说为什么选蜡烛，是因为我喜欢香氛，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的意志的延伸。
你是一个质感女性。
对，我是一个高质感女性，台北都会女子。
好，谢谢。
OK， 谢谢。
反正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对于贩售周边这件事情的不安全感，我是一直到发布贴文那个当下都觉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买这件事情，甚至在写
真的有人买下来，
在写文案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这样写对吗，我这样写好吗。
那你
一
开始怎么会有一个拱当然要做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觉得经营节目经营了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做周边本来就不是说我要有额外的盈利，而是我自己就想要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就有
是一个私心的实现而已，
也是有一点想要满足自己的愿望。最后结论就是做周边没有赚多少钱，然后累得要死。
好哦
，OK。
对，可是我很开心，我有这个经验，也很开心透过这个经验，我可以真的具体看到有多少人在听我的节目，跟他们的姓跟名，我甚至现在还记得有一些名字。
那些人在买了周边之后，你有主观觉得跟这些购买的粉丝或是铁粉群有互动到吗？
有欸，但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听众就是这样子，听众是当他觉得他自己比较特别，或是当他知道他跟你的关系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就会更 dedicate，更
投入
对于创作者投入。那我前阵子刚好遇到一个听众，他写信给我说他的外婆很喜欢我的布章，但他外婆没有听过我 podcast， 也不知道什么是 podcast 、
哦、
他说他只是觉得那个布章很可爱，问我还有没有剩可不可以买，对啊，然后最后我就也寄给他了，然后写了一封信给他外婆，跟他说谢谢你的 podcast， 谢谢你的喜欢这样子对啊，所以陆陆续续还是有人会问说那个周边有没有在卖，这个东西还没有在卖，然后我未来还有继续打算推出其他的周边，或是现在的周边会继续贩卖。
你有想你还有库存要卖吗？我们可以写在 show note 里面
对啊，我可以给你买吗？
我是有啦，有库存啦，可以
好、嗯、我帮你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你做节目做到现在两年了嘛，那听起来其实你目前在这个节目上面主要的收入应该就是最主要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赞助收入，那其实不多，然后另外一个是做纪念品，其实你也觉得没赚到什么钱，
而且其实它听起来好像是很连续发生的事情，可是赞助是第二季开的，也就是成立节目第二年，然后周边是成立节目第赞助是成立节目的可能半年过后，然后周边是成立节目快要第二年，所以其实中间也隔很久了。
OK， 就是从你刚刚描述听起来，这个做这个节目的 loading 其实相当于一整个全职的 loading， 但它看起来给你的报酬反而是远远低于一个全职的。
对，
除了它可能给你一些听众的回馈，一些听众的热情，让你觉得你好像可以继续做下去，但看起来你整个过程还是处在一个相对 burnout 的状态。
是，
对，这个其实可以扣回到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找你来做这个节目，做这个特辑的理由，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台湾的 podcaster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其实一直长时间以来是处在一个节目做得不错，很多很多人听，但好像都没有一个适合的商业模式的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那今天邀请来 Lily 来，是因为他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机遇，是他入学一个蛮酷的计划，这个计划是 Google Podcast 跟美国的公共广播机构 PRX 合作的一个 podcaster 创作者培育计划。录取这个计划其实非常的厉害，这个计划每年都会举办，那像今年全球有1000个节目来申请这个计划，那只会有7个人，全世界只有7个节目录取。那录取了这个节目之后，你会至少有两件，或者获得两个报酬。第一个是你会飞到波士顿，然后去参加长达20周的创作专业的创作者培训。那第二点是 Google 会提供你$15,000的启动资金来投资你的节目。我想问一下 Lily， 今年为什么会，你是怎么知道，或你为什么会想要申请这个计划？
我是怎么知道的，其实也是要小老兔生动台北的理由，当初他丢了这个连结，然后跟我说我觉得这东西很适合你，然后我就去填。然后当时填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报名表非常的长，我花了一个礼拜，我整个填好的时间我花了一个礼拜，因为中间你还要查资料，你还要去想一下自己的节目轮廓是什么，你适合什么样，因为他要求你写出来说你的听众轮廓是什么，你的听众你觉得他会做什么事情，后面括号写得越详细越好。然后他的问那个申请表里面还要写说，请给我30秒的 pitch，请给我1分钟的 pitch。
pitch 是介绍你自己的节目吗？
对，介绍你自己的节目。
你是要拍一个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之类的？
没有，他我先讲申请表，就是文字的部分，它其实非常的长。然后你除了讲自己的节目形式，比如说什么我是周更节目啊，单口节目啊，几集啦，这种比较表面上的东西以外，他要求有点像是在申请那个申请表的过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回去想了我过去两年完全没有想的事情，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在市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人听，为什么他们要听，
是一个要把你自己当产品好好的去介绍然后梳理的过程吗？
对对，然后我花了超长的时间填这个填这个申请表。然后你刚刚问说是不是一个影片嘛，其实它里面有一格是你可以上传任何媒体，你可以上传 MP3， 你可以上传 WAVE， 你可以上传影片档，任何东西，然后来告诉我们你的节目是什么，或是你是什么东西。
那简单说就是30秒的 pitch。
没有，那个是不限长度的。对， 然后30秒的 pitch 是要用文字打的。
哦、
那、欸、我不
是，什么叫做30秒用文字打？你要怎么打出30秒的字呢？
我重述一下他的那个问题。申请表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请给我一个30秒的 pitch， 代表你要回答的东西要简短。
Okay.
又有价值
okay, 所以30秒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大概30秒这么长的。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才是再给我一分钟的 pitch。
嗯，那这个就是不限上传素材。
嗯，没有，也是用文字回答，也是形容词，这个一分钟也是形容词啊。
OK，
然后第三个问题才是如果你没有时间限制再给我一个 pitch。
哦，我觉得这蛮有趣的。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回答的？
就有一点像是你在交友软体上面填写个人资料的时候，
一些 hashtag， 然后又一个一篇文章，然后甚至是你拍你的 vlog 给人家看。
对啊，没有，你要交的是文字档。那个时候到这里你要交的都是用文字打，用文字阐述你的产品的节目是什么。
我觉得连时间不限这个东西都是，
时间不限才是不限任何形式，但它是在这个申请表的最后面，已经要结束了。然后我不确定你记不记得，但我那时候上传是一个
TikTok，
对 TikTok 的短影片，然后我就是讲了为什么我想要做 podcast， 为什么我喜欢 podcast， 然后我就在那个影片里面模仿了各个我觉得美国 podcast 产业任何我的偶像这样子，然后讲了一些我的方向跟目标，跟我如果进了这个 program 的话 我想要达成什么事情。那它其实是一个一分半的小就短影片，可是那时候短影片实在当道，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像是我的关键制胜的 point 吧。然后同时我还想到那个申请表里面有一个我想超久的问题，就是请给我三个你觉得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 你喜欢他们，然后他们有什么你没有的，你有什么他们没有的。
那你选谁？
我写的第一个是Criminal Podcast， 我的偶像，然后他其实跟我的节目形态蛮像的，然后也是我听很久的 Podcast。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美国 YouTuber Blogger， 他是美国韩裔的，讲这个有点太多了，反正他就叫 Sophia Chan， 然后他之前有为那个亚洲在美国的权益提倡，然后我觉得也是我想做的事情跟我在意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我有一点想不起来了，应该是 Crime Junkie 吧，或是 Gimlet，
也是一个真实犯罪节目。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申请表非常的冗长，然后那时候上交的时候完全没有，我是在
你几乎压线了，
对，我是在 deadline 前十分钟提交的，然后完全没有任何预期，我觉得就这样吧，反正因为在经过这个过程这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好像我也有收获了，因为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再回去再想我的产品到底在市场的价值是什么，跟我自己的个人价值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其实已经有一点收获了。如果这个收获有个进度表的话，我可能有5%到10%的收获。
我听起来其实他们这个筛选方式很棒，就是光可以通过这个自我参考的人，就三号就是他们想要，就是对自己节目是有想法的人。
嗯，我后来因为像那个 Eric 刚刚有讲烈男 Eric
随便
反正你刚刚有讲说是有效回答是1000个人，可是他们其实基本上我后来进了这个 program， 然后跟他们稍微聊了一下，有人用中文回答，有人用非英文回答的，有人就写到一半就放弃的，所以筛选掉之后有1000个人的有效回答，然后所以非有效的其实才超多的这样。
所以我刚听你我比较想追问一点是说，你刚觉得你在这1000个人里面脱颖而出的关键是你拍那支 TikTok 短影片。
我觉得是，然后因为其实问卷他们是就是除了筛选到，不是问卷啦，这叫什么回
申请表，
申请表他们提出那些 无效的申请表以外，那他们还有一个面试的过程，等于说他们先把这个东西 narrow down 到可能前20，然后寄访谈，就是寄那个面试，线上面试给你，然后再筛掉一些人，你才会真的进入这个 program。 所以我觉得除了那个关键制胜的申请表的短影片以外，在线上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认为我的关键制胜可能就是展现出自己最真实跟最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要让他们在那半个小时面试的那半个小时感受到你的可塑性跟影响力。对，大概是这样子，虽然很抽象，但大概是这样子。
OK， 你觉得他们感受到所以你录取了？
我觉得他们感受到，而且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客制化的，你知道他们是真的有用心在看你的申请表的。比如说他说哦，我们注意到你之前有办过一个见面会或是实体活动，可不可以跟我分享那次的经验，然后从这个回答他们可以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怎么样的节目，然后是不是他们想要的人。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有吹嘘说哦，可能我超棒，我超棒棒，但我就讲说哦，在那一次我学习到的是什么东西。我基本上回答也是就是透过观众的眼神知道他们在那两个小时很专注的听你说话，然后把你摆在他们当下那两个小时的第一顺位的时候，我觉得这感觉是非常感动的。不论我讲了什么或是当初后来又得到什么回馈，我觉得这是很是一个 privilege， 然后或是一个同样的创作者可能得不到的经验。我很感谢这一段时间，当然我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的。他们也问了一个那个刚刚讲的赞助嘛，他说他们注意到在我的网站，他们那时候是说网站，但其实是那个 First Story 的那个
赞助连接
的网页。他说在你的网站上我们注意到你有一个赞助的小按钮，他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做的吗？或者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开赞助？这是你的主要收入来源吗？你有什么主要收入？那我刚刚说就是展现出自己最真实跟最脆弱的一面嘛，就跟我刚刚前面回答有一点像，我就直接讲说我其实没有赚任何多少钱，然后我就说我也必须坦诚说我觉得很累，可是为什么我一直支持到现在，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跟可以展现出一些影响力跟得到同质的感受的回馈。然后我举了一个例子，是我在刚开始节目创的前，也是前半年嘛，可能半年到八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在某一集讲了一个精神情绪上药物的一个副作用。然后我觉得在听当下可能会听众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花时间讲副作用，然后为什么要讲它的成分，超无聊的，我又不是来这边被受教育的。但我的那一周更新的时候，我的收件夹跑出了一个私人的讯息，是说他是 ADHD 患者，注意力不足够过动症的，然后他吃了药之后会有这些副作用，然后他觉得他很感谢我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件事情，因为他常常得到注意力不，他在服药之后常常得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关注，或是他身边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事情。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说超级有影响力。但当然类似的案件后来发生很多，就是都是在我的 Instagram 的私讯夹里面发生的，然后告诉我的节目对他们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力，不管是不是真的跟犯罪有关系，或是在个人成长有关系，或是在正能量上面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些事情，然后展现出自己最真实跟最脆弱的一面。但我觉得这个界限要拿捏好，不然太远的话就会有一点像是太 emotion， 然后会让别人觉得你在有点在卖弄别人对你的同情或是认同感嘛。
懂。对，我刚整个听下来，我觉得 Google 这个 program 呢，其实它录取人的条件还蛮怎么说，好像蛮健康的。我会用健康这个形容词，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听起来整个至少他们要求的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就像最开始在写这个笔试的时候，就你至少对你自己的节目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这就是你要想过整个节目你的听众是谁，你做的是怎样的节目，然后他们可能好奇什么。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是在面试的时候他们要的是说你是一个你不能是一个给小的，就是你我突然冒出
给小
突然冒出一个台语。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对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节目说谎，
就是真的是要很清楚自己在干嘛的。
对，就是
而且
你
骗人的话说不定也都看得出来，或是他们在延伸问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干错塞不应该骗人的这样子。
对，其实我蛮同意的。像就是特别是说你刚刚提到说可以展现自己的脆弱面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好前阵子在面试实习生，也是我们刚好上一半我跟 CN 在讨论我们一些面试后来的给彼此的回馈。那我们就聊到说为什么我们最后录取了我们现在的实习生，是因为我们觉得在他的面试上面他很真诚的展现了一些他对他过去的经验，他可能觉得难过的地方，他觉得不满的地方。我觉得可以讲出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就是你如果对自己就是你的自我防卫太强，或你不敢面对自己的一些经验，你是讲不出这句话的。
同意同意。嗯，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这个 program 我们是第三年，我们是第三年，但是我们是这三年内第一次他们找了有制作经验的 podcast。 其实前两年你只要你可以不要有 podcast， 你可以有想法，
新人吗？
对，前两年你只要有想法，你根本不用有一个产品，你只要有想法他们就可以接受。但这一次是你要有一个产品，而且已经持续制作了有一段时间，你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记得他那时候
好像有一个条件是说你要2021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布，
好像可能有或2022，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 这个意思不是代表你要下载数要有多少，你有多少人听的，听众有多少，你只要有产品，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好了。你的下载数你可以不用超爆多，你也可以不用就是至少要有几集这样子，
就你至少要有一定的经验证明说你不是在这个计划当下马上才开始做，而是 你可能至少做过几个月或做过一年以上。
对，然后这是我们是第一年他们决定要改变这个方向。
我其实之前没有跟你聊过这一点，但我在这里我想插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那他们为什么今年会改变这个方针？
我觉得前面有一点像是太 amateur， 就是对于太基础了，然后可能他们跑了两年之后，后来这些人他们自己去，就是这一些学员他们在结束这个 program 之后自己滚动的样子，可能不是怎么讲啊，就是可能不是他们觉得对的方法，或是他们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我们换换看这个角度，然后看看前两年的完全没有节目的这些学员跟后两年或后一年他们的长成的经过这个 program 长成的样子会怎样。
对，
不是代表前两年大家表现也
不好，但就是他们想试试看。
对，
我觉得听起来合理，就是说他们可能想要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带着他们的经验过来，可能又会长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录取的人里面有一个是去年也有录取的人，然后他自己就有分享说自己就是经历了这两年之后，他觉得身在一个大家都知道自己在干嘛，甚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方向的 program 里面，比起他前一年的经验好太多了。刚刚脸男友说我们在这个20周的 program 里面有就是第一周要
实体，对，其实只有第一周是实体在 Boston。
对，实体的在他们的就是美国公共广播机构其中一个有点像是教育中心里面，然后他在哈佛校区附近，反正就是一个很书香气息的地方，我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在那一个礼拜，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人生经验有没有这样子过，就是一群很宅的人在一起，宅到会臭，但是你
就我们每天上班的样子、啊、
对，就是你是一群超级有热忱然后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有一个人他很会 mixing， 他对于混音超强，然后有人是创业家，有人是广播剧的制作公司，然后我是真实犯罪，有人是记者，然后每个人在不同的专业的时候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就是大家没有在累的。我记得我们每天晚上都是在我们住的饭店的 lobby， 然后讲到大家就是有时差的人已经在旁边睡着了那种感觉。我好开心，我现在回想到那个礼拜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补充一下，除了20周的这个训练计划以外，他还会给我们一对一的时间，然后一对一的时间是跟辅导老师，然后讲一下哦，你最近的心得，或是你最近对于课程有什么想法，或是你最近私人就节目在做什么。除此之外，他还会给我们一对一的mentor 的机会，然后这些 mentor 的老师算是产业美国产业里面的一些跟你的节目契合的人。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三次的 pitch 的机会，那这个 pitch 是练习的，就是你没有要在这个三个小时的 pitch 里面成交什么东西，你只是想要练习，就是练习你自己介绍你自己的节目，然后pitch 你想要 pitch 的东西。
OK，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加速金。然后飞去波士顿的机票、住宿、食宿，所有的预算跟花费都是他们包，
有 Google 补助。吃东西也是
，就你只要那一个礼拜来回的所有的预算，基本上不要太夸张，他们都可以，他们都会包，
都可以 cover。
嗯嗯嗯
，OK。 那我想先跟你聊聊你这20周里面上的课程。我们之前其实就在录音之前有稍微聊过，就是其实你这20周的课程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一个框架，一个思考框架叫做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考这个框架来学习。
没错没错。
我其实算是蛮早以前就听过，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做《设计思考改变世界》，然后那时候听了就觉得说，这个框架其实真的还蛮酷的。但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听众是没有听过，所以我想说，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框架是什么？而你们又是怎么把这些框架套用到20周的课程里面？
其实我那个设计思维我是真的是参加这一次 program 我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什么 design thinking 的专家，但是我会说以我的了解，从我的角度出发，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维它是一个要很有耐心也不能有预设立场的思考模式。我们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自己的预设立场，或是会对一个东西贴标签，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放下，或者是你要练习把这些东西全部放下。那它是一个美国蛮多新创公司在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的时候使用的一个思考模式，它的目的是要找到使用者的需求跟痛点，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你要做的这个产品的市场价值，然后再进入发想创意的阶段去解决你发现的这个痛点跟需求，然后再去实做，再去测试，再去实做，再去测试，然后会这几个步骤可能会同时进行或是来来回回。那它总共分成5个步骤，一个叫做同理心，然后定义需求、创意发想、产品实作跟实际测试。然后我在猜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想说啊 Podcast 是一个产品吗？我觉得听到这里可能我刚刚就一直讲说产品 Podcast 的确是一个产品，我自己也是一个产品，就你要怎么定义这个产品。那我刚刚讲的是这五个步骤我们是怎么学习跟应用的。在同理心的时候，在那一周波士顿的训练，其实他就有说我们在离开波士顿之后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寄出听众的问卷，所以我花了2个礼拜发想了一下听众的问卷。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坦白的跟听众对话。我以前有一点像是躲在麦克风后面，觉得我不想红啊，我不想曝光啊，我不想大家认识我啊。但是后来我觉得对于你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对于我接下来的目标，好，我必须要克服这个困难。我要找到理由让自己舒服的面对这件事情。我也经过了，我现在已经非常舒服对于这件事情，我也不会再害羞了。我以前是连介绍自己的节目我都超级爆炸害羞的那一种。
那我想好奇问一下，你说你开始接受甚至是自我认同是一个产品，这中间的转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信心吧，信心超重要，然后要搞清楚自己。对啊，我之前觉得我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就这样。我觉得我就是有点像是，好，我们讲剧场好了，剧场就是有点像是当树的人跟当女主角的感觉，我就宁愿去当树。
你不想当女主角？
对。然后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偶尔可以当女主角我也没差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跟以你过去的经验去印证自己的价值是不是对的，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就有点像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在找自己的感觉啦。那我就是帮我自己的节目，或是以我等于我自己的节目嘛，那就是我找到我自己的个人价值。
Okay. 那你之前不等于你自己的节目吗？
我觉得不等于，我现在等于了，超级等于。我以前不是，我以前就是个说故事的人。
我觉得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很身心灵的讨论，所以我在这里，我想把方向拉回来，我想继续追问刚刚 CN 问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很经典的谚语，叫做“你手上如果只有锤子的话，那你看什么都是钉子”。
没有，但蛮有趣的。
你有
这个锥子，
我是个钉子。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他这句话是在讲说，当你信奉哪一套方法论，那你就很容易导致说，你看哪一套，看所有事情都是用那一套方法论来看。所以我刚刚听到你就是设计思考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我其实想到的事情是说，在你用学会这一套框架以前。以前跟以后，那你在看那你这个你节目这件事情一定会超级不一样。就那我想知道是说，在你学会这套框架以前和以后，你觉得你对看待这个节目的方法发生了什么转变，就是你去制作这个节目这件事情。
我先讲一个事件好了，像我刚刚讲那个同理心嘛，我们先寄出听众问卷了，然后这算是我一个define moment， 就是有一个反转一切的感觉，就是我刚开始并没有预期我得到会多少问卷，而且同时 背景时代是我已经更新这个，我已经停止更新这个节目，基本上快要
半年了。
嗯，然后我以为大家忘记我了，因为我刚刚有讲嘛，在我第一季我一点都不敢停止更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大家忘记。但是我后来收到的所有问卷加起来有160份，然后他们每一份都是有效问卷。这个问卷 F 发长，超级长，连我自己填我都觉得我超级没有耐心。你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填的话，需要花到20分钟以上，因为我分成三个大方向，三个 sections。
OK， 很具体迷的问了一些问题。
对，但是我这160份的问卷都是有效问卷，没有人来闹的。有人在备注上面讲说，这份问卷已经超过我耐心了，不过 我还是把它填完，填到这里了。所以这算是一个反转一切的第一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当时还在接受到底什么是设计思维嘛，然后我还在想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好复杂哦，天哪。然后看了一堆例子，在那一周里面学习到任何很像的很类似的知识，但还没有办法放，就是真的把它当成一套自己适合的东西去运用，
还没有真的内化。
对，没有内化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好有趣哦，原来大家没有忘记我。然后看每天我问卷我开了2个礼拜，然后每天看那个数字后，就是我用 Google 问卷，所以后面他会写哦什么30 60 90 120，然后就看到每天都在成长。那我在宣传的时候，我做了一集3分钟的 podcast 讲了这个问卷跟我的人生更新，然后还有我寄了 email 给之前买过周边的人，然后我在社群上推广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原来大家还没有忘记我的 moment。 所以你刚刚讲说看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就会知道这是第一个让我知道我原来我自己有价值的事情。以前我可能太习惯躲在麦克风后面，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自己有什么价值，我根本没有想过每个礼拜一早上7点我更新的节目为什么大家要听，为什么大家在通勤的时间第一时间就要按下来说我要听他说犯罪，我根本没想过。我就觉得我不能缺席在他们人生中而已。可是后来冷静思考，看他们的回复，想了一下，哦，原来我都快要停止更新8个月一年了，大家没有忘记我的原因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当然也有人讲说跟你的节目比起来，或是你停止更新之后，他们尝试了其他真实犯罪节目，他们找不到那个可以代替的东西，或者找不到他们想要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这又回到就是会到第二个，我们要去定义需求。我又回到那个设计思维那个
框架里面去
想，对，定义需求。有人讲说找不到，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就要去找我要怎么样符合他的需求。除了我回复更新以外，我还可以怎么延伸他们的回馈去更符合市场的价值跟我自己的自我认同。所以后来就访谈了，在160个有效问卷里面访谈了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回答，总共寄出8个邀访，访问了5个听众，然后访问的时间非常长，有1个小时的，有2个小时的。然后我刚刚有讲说这个设计思维是一个很有耐心不能预设立场的思考模式嘛，所以我不能问任何有方向导向的问题，我不能说今天你穿的今天的天气你觉得很冷吗，你不能让他回会是或不是，而是你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因为有些人超不怕冷，他就觉得我觉得很舒服啊，所以你要去想哦，他是个不怕冷的人，继续往下问。
那你
在这样的天气，
你
都做什么？
问他说今天天气冷吗？会发生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举例啦。
Okay.
当然，因为我不是实际上问这个问题嘛。当然，实际上在真的访谈的时候问了说，你为什么喜欢听真实犯罪？在听真实犯罪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什么点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感觉
？OK， 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太引导性的问题。
没错没错。
就不能说你觉得我真实犯罪会让你有一个社会正义感吗？
对，或是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害怕吗？
OK， 太明显引导向的问题，就是会问不出你最真实的答案。
没错没错。然后我分享一下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案例好了，但我可能不能讲太明确，因为我在访谈的过程中我有跟听众讲说这就是属于你跟我之间的东西，我不会在任何课堂上面展示出来，我只会分享我的研究结果而已。那我原本以为喜 欢听真实犯罪的人就是一群喜欢这个类型的人，但其实在访谈下来总共五位听众，当然也有符合这个轮廓的人，可是有一个人他算是跟犯罪蛮有相关，从事犯罪相关的职业，然后他想听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听国外的案件可以辅佐他自己在他自己职业上面的思考，跟他想要了解不管是加害者或是被害者的动机跟怎么影响这件案件，怎么影响了整个就是司法正义这样子。这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听众。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听众其实他听我超久，我后来去看了问卷表单，他是怎么来的，他是有订我周边的，但我在跟他访谈的过程中我以为他就只是一个在 Instagram 有看到我的就是问卷然后填的人，后来再回去看发现他在买周边的时候买了非常巨额，
哇哦，
所以我才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然后这就是定义问题嘛，然后才继续这样往下一个阶段。那在课堂中我会跟大家每个节目都会分享自己在过去一周访谈的经验，那当然其他节目也有超有趣的，我快速讲一下，有一个节目它是在讲有关于声音的故事，它就是有关于声音的 podcast， 虽然 podcast 就是声音，但它是有关声音的声音。然后他发现他的节目的人都是住在很繁荣的地方，纽约或是非常忙的东西，可是他们为什么听这个有声音的 podcast， 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逃离都市的喧嚣，所以他们在家里会听这个 podcast， 有点像是 me time 的感觉，所以这是他的发现。但他以前可能不知道，他以为喜欢这个声音，喜欢大自然声音的人都是一群住在大自然的人，但经过这个定义问题或是经过这个同理心访谈之后，我们发现靠，原来这些东西，不小心太激动了，这些东西跟我们预想 的价值都不一样。这是蛮有趣的，
我听起来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
是，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会把创作者可能分成两种类型，比较粗略啊，就是我有框架是说第一个类型是说他你创作这件事情本身是为了你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就是说你其实不是为了你的读者你的听众去做创作的。
你说那个金字塔吗？
有点像他可能就是最上面那个马斯洛最底那个自我实现。
对
就是你有些东西想讲，然后你有一个最理想的形式，你想要把它讲出来。我觉得很多最顶尖的电影导演，很多对最顶尖的作家，其实他们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有一个他们对于美想要实现的东西。那我觉得那是艺术。那我觉得有另一个类型的创作者是说，如果你希望把你的创作，然后你希望把它商业化的话，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你要可以看得见你的听众，看得见你的粉丝，你要打中的人。因为如果你是为你自己做的话，你其实你的东西就是，要么你运气好，他刚好你的东西是吸引人的，那他就有可能商业化。
那是第一年的我。没有商业化，我没有商业化。
对，就是运气好的话，
运气好的话，
你可以商业化。但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不行的。
对啊。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商业化，你就要可以看见，就是看见你的听众是谁，看见他们需要什么。而我觉得，这可能这其实也是我觉得你整个过程中，我可能想象你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体验，是你真的可以看得见他们，然后你可以为他们去量身打造一些东西。
你记不记得我刚刚在说填写申请表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其中我突然想到其中一个问题，他就是有说如果你的听众可以具象化你的听众的话，他会是什么样子，等于说他在我们要求我们填写申请表的时候就要我们预想这个问题，
先想过这个问题。
对，那我那时候写的是我就是按照一些数据嘛，我的男女比例，然后说我的听众 大部分都是女生，那他们为什么听，他们其实就是有点想要逃离现实，他们在生活中已经非常忙碌了，听 podcast 有点像是他们的让他们放松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具体化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像是以我来当，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听众，我是从真实犯罪听众变创作者，所以以我自己来想，我那时候在填写这个申请表的时候，我也是个 全职工作者嘛，所以我有一点像是在有点像是负担社会对你的价值跟责任，然后负责了这些责任之后回家的一个放松阶段，我就把我一天全部写下来，然后回答那一个。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听到这里，
是有点像你就是你自己的第一个
听众。对，其实听到这里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到底是你继续创作的原因是为了自我实现，还是你想要真的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或是你想要变现。 听到这里，不管是创作者还是听众，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听众，你知道你真的了解你的听众吗？他长什么样子？你问我三个月前，我根本不知道，甚至我以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听众。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节目？那不妨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约出来，如果放心的话，约你的听众出来跟他喝杯咖啡，反正50块、100块而已。嗯，好好问问看。为什么他们继续听，然后就是跟他们聊聊会有很多收获，或是大家如果想要就是知道 design thinking 或是我到底学了什么， 我也很欢迎大家来找我。嗯，他说犯罪
好、哦、
那我想了解另一个部分是你提到你在整个课程的20周里面你要做3次 pitch。 我想了解一下，那这个 pitch 你在这3次的 pitch 里面 你这个 pitch 是要做什么，那你又有什么收获？
其实他没有说你的 pitch 要做什么，基本上就是 pitch 一定是跟你的节目有关，我总不可能说 pitch 我爸妈我要养一只狗吧。所以就是我第一个 pitch 是 pitch 我来 live podcast， 就是我接下来有计划是想要办见面会。哦，前提之下是上完这一个应该是训练还没有结束，我现在还在训练中，但是前面这三个月会让我觉得原本以为就是你要跟任何一个有潜力会投资你的人要钱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前提是因为我还不了解我自己的节目，我不知道他们的需求跟我可以符合他们什么需求。但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你要跟有潜力的投资者或者是你要跟那些你想合作的品牌合作，其实是一件都不难的事情，甚至他们巴不得可以跟你合作。当你有一个，当你很清楚自己在干嘛，你可以怎么符合他们需求，或是你有他们，你有刚好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难。所以这是我其中一个这训练中让我最大的改变吧。所以我第一个 pitch 是 pitch 我接下来想要办的 live podcast， 有点像实体的线下活动。那我的 pitch 就是要大家以不同的形式，可能是以金钱赞助或场地赞助跟我合作。嗯，这是我第一个 pitch。
OK， 那应该是说你是模拟这个 pitch。
对，模拟这个 pitch、
就是、你模拟你想要向你的赞助商 pitch 说你的 live podcast 的活动，然后你这可能是因为你想要跟他们寻求赞助，寻求广告和任何东西。所以是你做了这个 pitch 之后你的 mentor 会给你回馈吗？
对，他其实不算 mentor， 就是他们在这个有点像是我就姑且称他为成果发表。每一次 pitch 都是我们上课的成果发表，他们在这个成果发表会去邀请产业里面的一些很有经验的人。像第一次他们就邀请了，我有点忘记第一次邀请谁，但是我目前已经经过两次了。有 ACAS 美国的 hosting 还是广告嘛
hosting
平台的其中一个我有点忘记他的职位，反正就是 ACAS 的 hosting 平台的人，还有 Spotify 的，那当然还有公共广播机构 PRX 里面的人，以及我记得还有一个是 ACAS 不是，是也是某一个制作公司，我忘记了，iHeart Media 吧，反正就是也是制作公司的一个执行制作，就是他是
简单来说就是都是产业里面真的是有一些经验的人。
對對對，然后他们就会针对我缺乏的东西给我回馈，但他们那个体制也不是说哦你缺了什么我就是要给你什么，而是他的回馈是会去给你建议，引导你思考。像我第一页我第一个 pitch 我第一页就完全少做了说哦我给你钱你可以得到什么回馈。那我知道第二次我在第二次成果发表的时候我必须要加这个东西，所以大概是这样吧。
我这里延伸一下，我之前跟你在聊的时候，其实你跟我聊到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你在跟你的同学讨论，那你在场所有七个同学七个节目里面你提到你的播放量你的下载数是最高的，但反而是你是过程中你这些所有同学里面你的商业化程度是最低的。那这点让我其实蛮讶异的。我想要知道的是说，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你在经过这一次的 pitch 的训练，你才知道你想要向你的赞助商寻求赞助并不是一个你想象中那个难的跟登天一样的事情。你怎么认识到这件事情的？
你是说认识到
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困难？
我觉得就是透过，虽然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有一点心理层面，但是就是透过你更认识你自己， 包括我的节目，我或我的节目或是更认识我的听众，去一步一步建立信心吧。所以当你的信心达到一个程度之后，不能说这个信心完全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你了解这些事情，增加一些信心，然后从别人的回馈里面看到，哦，原来我想的东西不是错的，不管是从你的 mentor， 从辅导老师，或者从这一次训练里面的其他学员里面给的回馈，那就是有点像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邪教，就大家说你值得，你有这个价值，那你也当然相信。那从不同的印证，从实际的上的印证，像听众问卷这些过程，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像真的有这个价值。然后建立信心之后，就会更
你相信你做到。
对，甚至是我刚刚讲说，我以前连介绍我自己的节目，我都会害羞，或我都不想。现在我就不会，我看到人我就可以说，哎，你好，我是他说犯罪的莉莉，他说犯罪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非常放松。然后之后其实在我后来还有一次经验是去了美国最大的有点像是盛世吧，年会去了
podcast，
对，去了 podcast movement。 然后我也是我意识到我可以跟大家很放松介绍我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那边那四天，我就是到处看到人就说，哎，你好，我是谁谁谁，我节目是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多练习之后放松了，从大家的回馈里面觉得好有趣哦，那你可以跟我多聊一点吗？反正大家真的也是想要知道你关于你更多的事情，所以一步一步这样建立信心。
哎、okay. 欸，这里我想知道，就是包括你现在你在这个课程里面跟你的同学们互动，或你在 podcast movement 上面见到很多来自美国的 podcaster， 那我想问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一些人在商业化这件事情的思考上面跟台湾的创作者有什么不一样？我分享一下我们经验好了。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遇到很多创作者会跟我们聊说，哎、欸，我们觉得我们下载数很少到我们觉得我们接不到广告，我们不知道怎么赚钱。但我从你的经验听起来像是说，哎、欸，其实在美国创作者他们不是这么想事情的，他们反而会觉得说，哎、欸，即使我的下载数很少，少到 很少都没有关系，但我其实很早期就会开始思考说我怎么去做商业化尝试。那你觉得两边的思考差在哪里？
我觉得硬讲本质啦，本质我们就是也是这两三年才开始的产业嘛。可是他们是多久以前？他们基本上最高点是2014，所以到现在至少有8年了。不过有 podcast 这个东西已经超过好几年，可能10年吧。
2005开始，
所以非常久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产业的开阔度在这里就有差。那我觉得像你刚刚有分享到他们的下载数可能很低，原因是因为他们竞争也很高，光那一些广播制作公司或是媒体，就因为现在媒体也都来做 podcast 嘛，基本上排行榜你是不用，你有独立创作者不可能，除非你是一个网红，像是 Dua Lipa 最近也开了 podcast， Kim Kardashian 最近也开了 podcast， 你要这样子你才能挤进排行榜，甚至他们是连分类榜都有点难挤进去。我们是分类榜，你可能刷完之后就觉得哦，这些节目其实差不多了。对，所以我觉得事实上让他们就现实面让他们必须要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们除此之外，现在他们的那些广播公司也都在 acquire， 就是在 花钱去买这些小节目的版权。所以当你真的很知道自己符合市场的哪一个需求，这些节目愿意投资你，他买断你的版权或者买断你这个人的人设，其实对他来说也才没有多少钱而已。所以我觉得他们从 day one 就在练习 pitch 了。
OK， 你觉得市场的成熟度让他们有更丰富的想象，他们可以想象说 不只是我去接广告，我 或做赞助，而是我有甚至有可能被一个制作公司买下来，我有很多的路可以走。
而且我刚刚想到刚好在 podcast movement， 我莫名其妙晃到一个那个课，这也讲的是演讲，他就讲说他的下载数其实没有多少，但他在他当地，就是他在还没有 podcast 之前，他就很习惯去一间咖啡厅，然后他跟这个咖啡厅的老板变成朋友，后来他就每个礼拜在那边讲一个小时的他的 podcast 专业，就有点像是他固定在那边讲 live podcast 一个小时，讲了一段时间，可能3-5个月，后来实际上是去那边听他 live podcast 的人认识了他的 podcast 才去听他的 podcast。 所以其实对每对这个成熟市场来讲，你要怎么样获得听众来源已经不是在社群平台创了一个 Instagram 账号宣传自己，或者到处 tag 那些很红的 网红要他们转发让大家发现你，而是各种方法他们都可以就是得到来自不一样地方的听众，那当然买广告也是一部分。
懂，对，有点像是说你在台湾其实你可以尝试有更多做法，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每周去卡米蒂，然后讲脱口秀，然后脱口秀结尾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喜欢我的笑话，那你来听我的 podcast。
对，
这样子的做法。OK， 那你在这个 podcast 目上面你有什么其他收获吗？
哦，我见了我的最大偶像。我刚刚讲就是我之前就是一个真实犯罪的忠实听众嘛，我那时候很喜欢，现在也很喜欢一个节目叫 Crime Junkie， 然后他们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独立创作者而已，就两个女生，然后其中一个是有科学背景吧，反正就是只是在讲喜欢的案件。他们现在是已经成立了，有至少他们下面有10个节目的广播制作公司，而且他们的节目只要是有更新或是只要是 launch 一个新的节目，他们都是在 Apple Podcast 的总榜排行的前10名。By the way， 真实犯罪 podcast， 各个类型的真实犯罪 podcast 也是美国 podcast 的总榜，至少前50名，你可以看到30个，
应该是最竞争的排行榜之一吧。
我觉得这两年吧。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个 Crime Junkie， 他们是我觉得是可以说是 all time 排行榜第一吧，或是一个月里面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在排行榜第一。我见到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也就是这个广播制作公司广播制作公司的创办人，然后我就是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后我去排队，然后跟他讲说，哦，因为你我做了我的 podcast，然后我有多少下载数，那我还有好多听众是也是你的听众，然后他们叫他们自己的听众 crime junkie， 我就跟他讲说我也是 crime junkie， 我甚至有好几个听众也都是 crime junkie， 然后跟他拍了一张照，然后我也不确定拍照之后他会不会记得我啦，但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那这是我自己个人满足点啦。然后你说对于做 podcast 有什么得到什么
收获
我觉得这一句话一直在我脑里面徘徊，不会走，可是我只能说这个讲者并不是我最享受的其中一个演讲，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他的演讲，但他这一句话一直让我就是挥之不去。他说创作就是一个像我在你们的电子报也有写，创作就是一个像洗衣服一样的过程，你就是不断的洗衣晒衣晾衣折衣，一直这样子持续下去到你觉得你有收获。那我所谓的这个收获是每个创作者不一样的收获，可能有些人对于金钱，有些人对于价值观等等不一样的收获。那这个讲这句话的人，他说当他意识到他有自己的收获的时候，他已经持续这个状况持续8年了。然后我会有一点像是回到我那时候刚开始第一年完全不敢停下来的状况，我也经历过这些，但我停下来了，那我重整了之后，我已经准备好再一次做这个洗衣服的过程了。然后同时我为什么会觉得那么挥之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你身为一个创作者，因为他前提是说创作就像洗衣服一样，所以身为一个创作者，你能给这个体制或这个产业的贡献就是你不断的做这些事情。当然同时在产业里面有其他不同的分工，他们会去跟着一起开拓这个产业，那我们身为创作者，我们真的就只能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不停的创作。但
听起来你是一个台湾阿信。
台湾阿信不是我吧？台湾阿信不是已经有人吗？
那是别的地方的阿信啊。
对啊，这大概是我的想法吧。但你说他，这是我最大最大最大的收获。然后我突然想到，在那4天的经验里面，最常听到的就是你不用做一个排行榜，就是一直进入排行榜的 podcast， 但是你要做一个你的听众黏着度很高，你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社群的 podcast， 等于说数字一点都不重要，下载数不重要，听众有多黏着，让你的听众当成你的宣传机器，等于说你可能每次更新一集的时候，你的超级铁粉，你的超级粉丝就会转发你的节目到他的社群，他的随便 Instagram、Facebook， 它就是你的宣传机器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建立这种超级听众、超级铁粉， 这是很重要。然后在那四天很多基本上很多演讲都是在讲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为他们产业性质，他们很早，他们排行榜其实就很难上去，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思维。我觉得台湾直到可能这一阵子都还是会有人在上自己的新节目的时候想说，哦，我可不可以攻占排行榜第几名第几名。但我觉得随着我们的产业继续推进，这样的状况应该会越来越少。因为我觉得以前是广告主啊，可能或你的赞助商自己也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 Podcast， 或不知道 Podcast 是怎么去定义，怎么被衡量，所以他们只能看排行榜。但我觉得随着这个市场越来越大，应该是大家也会开始学着去想说，我要强调我的节目，我要 PR promote 我的节目，不是透过说我是排行榜第几名，而是我真的看到我的听众怎么跟我互动，他们都有多少的热情。
同意。
那最后我想跟你聊一下，是说，你大概参与这个，我刚算了一下，你现在应该是这个 BIS 课程的第15-16周左右，
差不多快要结束了，12月初就结束了。
其实这个计划差不多结束了。那你后续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计划吗？
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讲笼统一点，就是我会想要把他说犯罪这个 podcast 变成品牌化，就等于说它不是一个 podcast， 它是一个以我为中心，这个品牌能够传递我关心的事情，我想表达的价值，让它变成不一样的形态。它可以是像我刚刚有提到的 live show 实体活动，它可以是接下来我继续更新 podcast 的第四季，我想要成立团队，我想要经营订阅制，我想要关怀那些在台湾社会上我觉得没有很值得关心，但他没有一定关注度的一些议题。然后他也可以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像是最近有 podcast 他做了那个年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这个品牌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你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样的产品，那就是透过 design thinking，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邪教但是就是设计思维找到那个存在市场价值的产品，变成不一样其他的东西。像我有规划桌游，我有规划接下来想要做影片。
OK， 那就跟我们现在时间最靠近的应该是你的明年的 live podcast。
还有你第四季复更吗？
对啦，会，我现在已经在那个田野调查了。
OK， 什么时候要复更？
期待是年底吧，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然后订阅制希望是明年的第一季结束。
第一季结束推出，
因为订阅
听众的订阅制，
对啊，我觉得订阅制有点像是做下去之后他偷袭了就是很难收回的东西，所以前期要思考久一点。然后因为订阅制必定会有一些增加的集数嘛，我也要想想看这些东西会不会导致我做了一年下去我也直接 burn out 这样子。那我需要多少人力来帮我协助订阅制，这些东西我觉得前期的研究都要想彻底一点，不然一切发生的时候都会来不及。
了解。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之前因为我有加你 IG 嘛，然后看你 IG
听起来好像我很不熟一样。我有加你 IG 我们就是好朋友没
写考
没有，我看你前阵子发一个现实说你改一下你的字界，你原本字界是什么那个 I do podcast and I'm tired 的，那你现在改成 I do podcast and it's fun。 你觉得这两句话的过程中你的心境有什么转变？
我先不要讲心境，你知道那个单纯那个现实动态我就按了就有十几个人按爱心。我想说大家都需要正能量，
大家关心你。
对啊， I do podcast and I'm tired， 然后后面有那个 host of She Tells True Crime， 这个东西我已经放在那边放了超过一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要改过。然后我为什么会要想改，我觉得是因为我最近开始筹备接下来的任何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然后当我感觉到我自己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转变，然后我身边的人或是我的听众，这样我要哭了，我身边的人或是我听众也陆陆续续传讯息告诉我他们也感受到我有一些改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刻，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刚开始，因为我是9月初才回来台湾的，在我刚开始回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点焦虑。第一个是要离开美国，我有2个月基本上完全就是有点像一边玩一边工作的感觉，要变成回来台湾面对现实要开始工作了。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我希望我可以在前3天隔离或是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找到 work and life 的 balance， 我找到了吗？到现在可能还没，但是我意识到我有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没有靠腰说干我好累，或是我没有靠腰说我真的是有点受过了，我怎么刚开始回来台湾我觉得不小心工作16个小时，我发现我是很有热忱的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想说哦，明天几点要发那个合作影片，明天要做什么，然后那些东西在头脑里面是一刻不得闲的，才觉得哎，原来我是真的享受而且喜欢做这件事情。
你跟你以前的你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可能就会觉得啊，完蛋了，下礼拜更新那一集还没有剪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现在也知道怎么样把我自己摆在第一个，怎么样照顾我自己的身心灵健康，怎么样跟我的听众明白透明的沟通说因为我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礼拜会怎样。我以前可能觉得我讲这句话他们会觉得啊，你看你就是 不稳定更新啊，你看我不要你啦，这是那种小剧场。现在就是可能会收到的留言，以前也会 得到的留言是哦，要好好照顾自己吧吧吧吧吧的，然后以前会觉得哦，他们只是表达关心，现在只知道我们的之间的那个连结是更深厚的，所以会觉得我更享受这件事情，也已经准备好面临未来会遇到的各种困难，跟也已经准备好接下来大大小小的 project 我要怎么做跟我想要怎么做，然后它是一件很有趣的挑战，然后也是我很享受做的事情，所以才把它改成 I'm tired 变成 It's fun 这样子。
好，稍微总结一下这一集。我前阵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阵子一直在想那个焦安普一句歌词，然后这句歌词是来自《玫瑰色的你》，然后他开头讲了一句话，唱了一段话，叫做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快乐的人，因为你看见你想看见的，然后你使它发生。我这一阵子一直在想这句话，就是我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然后最早的时候，这节目其实是那时候台湾 podcast 刚起来，然后一堆有很多很棒的创作者，然后很基本上完全是出于热情的在做，然后那个我从高中就很喜欢这个媒体，然后一路听到两年前，听到现在。那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产业它从一个单纯我觉得它很棒，但是它很消耗热情的东西，走到了今年好像开始有更多商业模式。我们做动态广告系统，那有很多创作者现在开始通过动态广告系统赚到一个蛮惊人的收入，然后也有很多的会员订阅这样的机制开始尝试。那所以为什么要今天要做这一集节目，就是因为我跟莉莉我们是蛮好的朋友，然后我看到我的这
好朋友
干嘛？看到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几个月前吧，听到说莉莉要去国外 PRX 参加这个计划，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蛮为她开心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经验，特别是我觉得这个经验很值得带回来台湾，跟台湾的所有创作者分享。
没错。
分享的点是说，到底是当你走到这个市场，已经开始渐渐臻于成熟，开始被更多广告商看到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思考你的节目？你不只是在做个节目，你是在做一个产品，做一个生意，你要怎么去思考你的节目是什么，是它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有谁在听，然后它应该被做成怎样的产品。我觉得这样的过程是以前台湾的创作者很少思考，但我觉得现在是可以开始慢慢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我希望 Lily 的这些经验可以带给你们启发。同时也讲一下我们 First Story 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最近默默的也开发了很多新的产品。那我们最近在推广其中一项产品是，
我们没有默默，
好啦，我们很
高调，
我们高调，
很高调在开发一些产品。那其中一项是我们最近跟 Spotify 合作。那这个合作是说，原本其实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订阅式赞助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希望，随着产业变成熟，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功能进一步推进，所以我们跟 Spotify 合作。那这个合作的内容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透过我们跟 Spotify 合作，把一些给会员限定的单集上传到 Spotify，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 Spotify 解锁收听。所以说你如果你的听众他可能每个月付你50块、200块，那他就可以，可能是一般的听众只能听到你每周一集，但是这个订阅的听众可以听到每周两集。
我补充一点，我之前在问卷里面就是有一个 section 是在讲订阅赞助这件事情，然后我得到蛮多回馈的是说可不可以不要固定每个月赞助，而是解锁单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险，我 还有这个选项可以这样子做，等于说他们可以不用 commit 到一次一个月连续。
你刚是一个放松哎、欸，就是说我不用每个月都送东西给你，
也不是我说对于听众来讲，他们不用每个月、每个月。
定期定额
对的价钱，而是他们这个月可能预算多一点，他就一次解锁两集，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我可以开订阅制，我也可以给大家解锁单集，但我只要做一样的事情，懂吗？
懂，
对啊，
对。好，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功能，那其实我们最近都在陆续跟很多创作者聊聊说，哎、欸，他们有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规划，然后有哪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是一位 podcaster， 然后听到这期节目，然后你想要做类似的尝试，欢迎你来联络我们。我会把我的信箱放在最底下 ，eric@firstory.me， 你可以直接寄信到这个信箱来联络我。
我在想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气候就是这个训练有兴趣的话，对，因为他明年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明年还是会开，它是一个定期的 program， 所以我觉得只要站到国际就是台湾之光啦。大家如果对于明年，
你这样是说自己是台湾之光
哎、欸，
哇哦、
wow ！所以如果明年大家对于申请这个节目有兴趣，或是大家真的想要，
你觉得有机会办一个？讲座跟
大家分享，我是想做这件事情的啦，对啊，所以如果有任何在听的创作者想要透过我的协助，想要更知道自己的市场价值在哪里，请大家联系我，不用收钱，或可能要
收钱啦。
反正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三个月，我脑海里面就是觉得我得到这些知识，我要怎么回馈给在台湾一样努力这一片土地一样努力的创作者们。所以，请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联络我 Instagram 找他说犯罪，或者是许条
Instagram@gmail.com。丽丽的联络方式也放在资讯栏里面。
没错。
那如果有15个人敲完说要的话，我就帮你办活动。
好。
对，我帮你直接找个场地办活动。
对，好，大家敲，欢迎来
敲
完、哦。
敲一下，
这难得的经验哦。
敲。OK， 好，谢谢大家。
好，拜，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